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0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给警察这个特殊群体讲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6日。在此我想交流的是，与警察接触中讲真相和修心的经历，体会到只有不断向内修，去掉私心和负面思维，世人得救的机会才更大，救人才更有实效，更体会到师父无时无刻的呵护，师父对众生的慈悲。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明白法轮功真相，看到生命希望的世人越来越多，我的头脑中曾经闪现过这样的念头，我所在地的警察怎么办？怎么能让他们明白真相，有好的未来呢？2015年师父在纽约法会上的讲法发表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是这样想的，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以救人为根本，就像我刚才讲的，在谎言的毒害下，很多人包括干部也好，警察也好，其实那个生命本身不恶，那个生命本身不是那邪恶干部，那个生命说不定还是个很好的生命，可是他在邪党文化谎言的灌输下被误导了，他这样干了，当然也有人是明知道他在利益的驱使下干了，还是要给他听真相的机会。我心里踏实了，知道该怎么做了。一，转变对警察的负面观念。早些年的时候，我对警察没有动过救助之心，因为十多年前我曾被非法劳教过，几个月后闯出了劳教所，期间接触了很多警察，那时另外空间邪恶因素操控警察迫害大法弟子很严重，所以我只想着自己如何反迫害闯出来，特别是在劳教所看到同修善心给警察讲真相，那些警察却反过来嘲笑并迫害同修，更加重了我的观念。当时想，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既没有对警察的恨，也没有对警察的爱，警察的生命未来好像与我没有关系。随着学法，一次次的被师父的宏大慈悲所触动，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观念有了转变。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当年自己报考大学时的档案袋，很吃惊地发现我的第一志愿竟然是警官学院，最后那个志愿是警察学校，不过后来我读的是中间的志愿，与警察这种职业毫无关系。我自问，在大法弘传中，如果你当了大陆警察怎么办？你愿意被邪党欺骗毁灭吗？你不想听闻真相，获得生命的希望吗？警察也是被邪党蒙蔽的，等待得救的可贵生命。在后来的与警察接触中，发现自己以前由于怕心、自保、党文化，才对警察抱有观念，把他们定义为是被邪党利用来迫害我们的。其实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只是职业不同，他们也很无奈，对邪党有很多怨气，他们被邪党谎言欺骗，与一般民众的疑问也差不多，都是对法轮功基本真相不了解。只要我们内心不对他们产生隔阂，敞开修炼人的博大胸怀，这些生命就有明白真相被大法救度的希望。2016年3月，师父的新书《红岩寺》发表，读第一遍时就受到很大震撼，特别是这两句，一句是师父在《红岩寺》《你的众生在等你》说的，我对神承诺唤醒你，一句是师父在红岩寺神佛在世中说的，念正心宽化险疑。从此后我就在同修的正念支持下开始上派出所讲真相。二， 告诉我上检察院是假，上门求救是真。去年的一天，派出所的社区警察到我家敲门，然后拿手机对着门照个相就走了。现在微信充斥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就连上门修下水道的工人在离去时都要拿手机对着下水道拍个照片，证明他工作了。我刚要发正念，一想不对，是我自己让人家来的，都形成条件反射了，见到警察上门就发正念。那是一个多月前，我利用给家人办证件的机会接触这个警察两次，因为时间仓促，没有机会仔细讲真相。在第二次接触时，他在派出所问我可不可以去你家看看，我说可以，问他什么时候去，他说也说不准。然后他突然叹息一声说，现在的时间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他本性的一面，着急得救啊。后来了解到，这个警察是本市公安局和本区公安分局树立的标兵，经常在外面讲课，被邪党洗脑，还无意中去毒害别人，这对一个生命的未来多么危险啊。巧的是，我接触他不久，他的联系电话就公布在我家社区，路都铺好了。想到这儿，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说，就是你去年的那件事儿，国保大队让我告诉你上检察院。当时我就觉得上检察院的事情离我很遥远，很不真实，而利用这个机会让他明白法轮功真相是师父的安排，是真实的，这个警察是借机上门求救的。我让他到我家里来，他说在社区呢。我去社区与他见面的时候，他问，你现在想上检察院去呀？我说没想去啊，找个地方我给你讲讲怎么回事。他就把我领到社区警务室，至此谈了一个多小时，真相讲得比较全面，中间还给他看了大法弟子被酷刑迫害的图片。他本性很善良，问了很多问题，几乎都是明慧特刊澄清谎言与一问合集里的问题。最后他模仿着刚刚给他讲的抬高一厘米的故事说，国保大队长让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了，我的工作完成了，你不听我的，我做不通你的工作，这也很正常。他明天要是找我，我再来找你，我找你时你不配合是你的自由，我也不会去砸你家门的。我临走时他还说谢谢，平时我也想与社区人员讲真相。那天与他讲的时候，社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在听，因为警务室就在那些办公人员的前面下一个讲台，我俩的对话他们听得很清楚，真是一举两得，谢谢师父。这个警察在几个月后被提升为副所长，他再也没有因为上检察院的事来找我。今年有一天我去派出所的时候，碰巧他在给一名警官打电话，只听见他说，法轮功的人其实他们并没有违法啊。还有一次他对我说，某个手机号常常被利用来诈骗，我说我也买了这样的卡，他说你用吧，你们法轮功又不干坏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以慈悲解决问题。我刚开始去派出所讲真相的时候，找的是曾绑架过我的警察。后来我想，怎样接触更多的警察讲真相呢？一天学完法后，我在外面一边走一边想，不要自己安排，不要旧势力安排，只要师父的安排。正想着，忽然看见一个给其讲过真相的警察往派出所方向走，我上去和他打招呼，他问我干什么去，我随口就说去派出所为办身份证的事。当时头脑里有个想法，利用办身份证与警察讲真相，因为我以前的户籍信息被留言了，需要到派出所解除留言才能去公安分局办身份证。这名警察帮我联系了我家辖区的警察，就这样我又接触了社区警察。一天我去派出所取身份证，被告知你的身份证被国保大队长拿走了。我没想去找国保大队长讲真相，因为绑架我时在派出所里与他讲过真相，他不听。回家发真念的时候，一闭眼出现四个字，叶公好龙。同修说，你不是说要利用办身份证的事与警察讲真相吗？ 国保大队和派出所是一体的，也得去讲。这时我脑中又出现负面思维，就问同修，国保大队长把我的身份证拿走了，他想干什么呀？同修说，想得救。就这位国保大队长很不顺，给他打印真相信时，打印机坏了。同修要陪我去国保大队，那天突然大雪纷飞，交通堵塞，路上撞车的很多。按约定去找同修，到他家，他却不在家。他的亲属当天突然住院，他得去护理亲属。我找自己，真相信写得不恰当，不善。要去国保大队那天，心态不祥和，那天的时机可能也不合适。除了我的因素，还有这个警察自身的干扰因素。过了些日子，风平浪静了。一天发真念之前，头脑里出现一个念头，还是别管他了。忽然听见外面喊，着火了。我到阳台一看，对面楼的一个居民冲着我家楼的方向大喊，自己该管的事儿不管。我来到公安分局，给国保大队长打电话，他很和气地说，让你上检察院，你就是不去，给我逼得没招。我说，两回事儿，身份证你得给我，检察院不去，因为这件事一开始就是违法的。他说，我的手机号都被明慧网曝光了。我让他下楼与他说几句话，他说马上就下去，去找了一个与他重名的国保警察下来见我。我们说了几句，那警察就说有事要走。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心虚戒备，我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党文化，戒备自保，还有惩治人的心，狡猾的心，不够善。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快过年了，我买了一张新年贺卡，平和真诚地在内页上给那位国保大队长手写了贺词。虽然萍水相逢，也许生命相连，只想为您好，不图金钱分文。是那亘古的誓约，让我在红尘中以看似偶然的方式找到您。把他当年在派出所里提的对法轮功的疑问也在贺词中解答了。过年之后，国保大队长让派出所警察去取我的身份证，说身份证给他吧，这是警察在给我身份证时告诉我的。今后我会坚持做下去，就读在中共谎言的灌输下中毒最深的这一特殊群体的众生。弟子会实修精进，无愧战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谢谢师父，何时
下面请听河北法轮大法弟子平静的文章，看守所女号的改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0号。2000年正月初一，因我第二次去北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而被关进看守所，被非法关押40天。在这40天里，与看守所的警察有了接触和讲真相的机会，特别是一位女警察，他以前和其他警察一样迫害大法弟子，还出席过省市劳模会。我被非法关进看守所后，首先从自身做好，让他们从我身上看到大法好。8个犯人的改变。当时家人亲朋好友去看守所看我的人很多，所长给我开玩笑说，一天见你的人比整个看守所都多。他们给送进去的所有东西，我自己连一袋方便面都不吃，都给他们分着吃，有的还给其他好里人分了。在当时好里有个死刑犯，家里没人看他，没衣服换，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睡觉没人挨着他，我就挨他，结果虱子也爬我一身，我就把我的衣服从里到外都给他换上。他没东西就偷别人的东西，别人就打他骂他，他有癫痫病，也3天2头犯病。 我去后劝大家不要欺负他，要善待他，他就再没犯病。号里一片祥和，这个女警看到这一切非常感动。她说，从你来后，号里就没有打架的了。我过去的时间都用在给他们劝架上。你用什么灵丹妙药让他们不打架了？我说，是法轮大法改变了他们。当时这个女号里有八个犯人，其中四个是死刑犯。原来那里每天打架、骂人、大哭大闹的。大法弟子被关进来后，犯人们看到大法弟子无私无我的品格，在遭受痛苦时的坚韧不屈，遇到不公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行为举止，都感到惊讶，慢慢的也开始平静下来。大法弟子也一个一个的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女号当时一共非法关押有十名大法弟子。我被截入后，看出了犯人们哭闹的心结，他们觉得自己犯了死刑罪，没几天活头了，生活的绝望使他们无所顾忌。我对他们说，你们把过去像日历一样掀过去，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你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们的师父什么都能给做，只要大家愿意学，明天就把号里变成学法点。我们开创出来了学法环境。第二天，有一位大法弟子在被劫持到公安局时，看见办公桌上有一小本转法轮，就知会地带进来了。犯人们都愿意跟着大法弟子学法，一本宝书改变了号里的一切。师父的法理改变了八个犯人那变异的充满仇恨与阴暗的心灵，从此变得活泼开朗。他们几个人抢着读转法轮，放下书后，每个人都检讨自己以前的错误，都说如果早遇上大法，绝不会走上这条路，既毁了别人的幸福与家庭，也毁了自己的一生。一天早晨，大完饭后还没有吃，号长翻开大法书中师父法相，放到暖气片上，庄重地给师父行礼，盘腿打坐，双手合十。其他七个犯人也盘腿打坐，双手合十坐下。一个死刑犯哭着说，师父啊，收下我们这些罪孽深重的弟子吧，我们就是只能活一天，也一定跟您修炼法轮大法。我们十个大法弟子也哭了。一个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动一下，只是哭声连成了一片，谁也没有吃一口早饭。一个值班警察听见哭声，从门外往里望，没说一句话就走了。从此号里没有作息时间，都是学法练功，最多一天学过八讲。随着学法，每个人的心性都在提高。一个姓刘的死刑犯，过去是蛇附体给人看病，学法后那个蛇对他说，我都给你八年了，给你挣了那么多钱，今天你学大法不要我了？姓刘的说，是不要你了，我就跟李洪志师父学大法了。那个蛇立即翻白眼儿，变成了杆儿。他多年手关节肿痛，不能干活，学法后几天就好了。他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激无以言表，每天把号里姐妹的脏衣服抢着都洗了。我们十个大法弟子为八个犯人的正确选择而感到高兴，也再次感到了师父与大法的宏大慈悲与召唤。号里的几个重刑犯因为对生命的重新选择，每个人的案子都有了改变。一个死刑犯无罪释放，两个变死缓，一个七年无罪释放，一个七年变三年。女号里还有一个姓梁的死刑犯，被判刑后一直拖着，因为他学法了，拖了八个多月，后来他不珍惜大法了，才被执行死刑。在被执行的前一天夜间，他做了个梦，有一个男人给画了一道线，让他与姓刘的死刑犯一起跑，谁能在五分钟内冲出这道线，谁就不挨枪毙。那人喊，准备跑。他跑到中间，看见地上有50块钱，停下就捡，结果没跑出去。早晨起来，他正在讲梦，就被警察给叫出去了，再也没回来。一个警察跟我们说，在临枪毙前，他没有一丝的害怕。他对一个警察说，枪声一响，我们师父就会接我来。你回去后告诉号里的姐妹们， 窗底下有我的手抄经文，是我没珍惜大法，没听大姐的话，才走到了今天。我对不起大姐，等我来世再报答她。就这样，她带着悔恨走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女警察走入修炼，从号里每个人的变化，女警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也非常感谢我。后来我就跟这个女警察叫大姐，她经常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了解法轮功的一些内容。一次她从家里包来了饺子，又给我买了一身毛衣。我到她办公室里，我对她说，大姐，你不要这样对我，其实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可是为了你们更多的人能够明白真相，在未来的人类劫难中免于淘汰，我们才舍家弃业上访，告诉世人大法好。他说，原来是这样啊，我以为你们都是精神病，有家不管，我真是错怪你们了。大姐，我非常感谢缘分让你我今生在这里相遇，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可我们有了人身，生在中国，又遇到了正法，如能修大法，是多么幸运的生命。你看你当一辈子警察，却管不了一个犯人，大法却能使他们变好。你看到受酷刑后的大法弟子伤势严重，不上药就好了。你看大法弟子被打成那样，也不吭声，还总是乐呵呵的，因为我们有师父管。我说，大姐，这个大法太好了，你也走进来吧。他说，师父能要我这个迫害过大法弟子的人？我说，师父什么人都度，只看人心。从此他走入了大法修炼。从那以后，他每天看见其他警察迫害大法弟子，他总是大声说，杀人放火的你们不管，专管这些做好人的。有一次，有个男警察在他不在的时候把我们叫出去迫害，正巧被他撞见。他对那个警察说，你们又迫害这些好人，走，咱们上屋了。因为女号归他所管，这个警察自讨没趣，就摆摆手离开了。还有一次，外地有两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我们这儿，他们不说话，被警察打得昏死过去，又被吊在衣服杆上。看守所规定，手铐是谁铐上的就由谁打开，其他人无权打开。第二天早晨，女警察上班看到这两名外地大法弟子被打成这样，不顾规定，二话没说就将吊着他们的手铐打开，找两个犯人给抬到号里，并自己掏钱买了两袋方便面，让喂给这两名大法弟子。这一切让我们在场的人非常感动。他每天都装进一本大法书，看完了他再拿出去，有时还给其他简号送去。他走入了修炼后，他的家人知道了，把转法轮书给藏了起来，说是烧了。他边哭边说，这书这么珍贵，比我的生命都值钱，你们在哪儿烧的，灰也得给我捡回来。见他如此着急，他儿媳只好把书还给了他。女号的巨大变化使几个男警也很羡慕，他们有活就找我干，我就有了机会给他们讲真相。有三个男警察明白了真相，不再参与迫害。还有两个男警在自己值班的时候叫妻子买水果来看我。还有一个男警明白真相后，下班前经常到我们号里问我有事儿没有。一次他提我名字说，你家里有事儿吗？我愿意为你服务，如果你不在这里，我还没这个机会呢。当时我是被县长点名必须劳教的，在被非法关押40天时，一个局长的妻子被释放。那个局长说，某某，提我的名字，是我妻子叫去北京的，叫他也出来吧。出来有一个月的时间，师父的经文来了，我正想怎么送进去。那个女警来找我，说大家都很想我，特别是那个有癫痫病的死刑犯，整天不吃不喝的站在门那儿望你，你快去看看他们吧。第二天中午，我带上师父的新经文去了看守所。刚到院子里，号里的人就齐喊， 某姐、某姐。我在外边跟他们招手。看此情景，女警察就不顾一些规矩，把号门打开了。我到屋后拿出了师父的心经文，大家把我抱住，哭成了一片。我对大家说，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为了警察大姐的安全，我马上就得离开，祝大家精进实修，早日获得自由，我等你们的好消息。我向他们核实，谢过警察大姐后离开了看守所。17年过去了，看守所里的故事，女警察得法的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做好人做起，正实法，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2日。给参与迫害的警察讲真相。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前，我曾在一个执法部门工作，工作中严格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利益上不争，行为上是先他后我，善待他人，得到领导满意，同事认可。在大法被迫害后的第二年，2000年12月份，我被评为单位先进个人。一个月后，2001年1月26日，因同修被抓，涉及到我被两个警察带到公安分局。途中，他们问我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我说，因为我练法轮功。他说，国家不让练，你为啥还练？我就借机给他们讲起真相，讲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讲师父如何叫我们修心向善，做好人。他们说，那么好，就自己在家练吧，别出去。到分局后，他们拿出纸笔，开始非法审问我，并说一些电视上讲的诽谤师父、攻击师父的话。我说，那是他们为了达到迫害目的编造骗人的，都是假的。公安局收来那么多大法书，你们看过转法轮吗？其中一人说看过。我说，书里写的哪句话是邪的？不都是要求修炼者做好人吗？他说，要按照那上说的都是好人。当他们问我关于参加正实法项目的事实，我就用师尊给我的智慧回答。这时其中一个警察说，大姐，你不愧在执法部门待一回，难得你们处长都帮你。我们上午十点到那儿，下午两点才让我们把你带走。临走还告诉我们说，他是这里的主力，了解完情况必须把他送回来。另一个接着说，你是真正练法轮功的，坐那儿不害怕。我夸他说，你是神探，有眼力。就这样，我们在谈笑风生中，在恩师的看护下，我闯过了第一次磨难，堂堂正正地回家了。走到哪儿都是好人。由于迫害的升级，2001年4月份，我被调离原单位，去工厂上班。报到时，我看那上下班不方便，坐车时间太长，没时间学法练功，决定办停薪留职，就找到直管科长谈了来意。他说，你扔掉工作不可惜吗？回去有工作吗？我说，金钱利益对我都不重要，时间是最重要的。我说，我回新区上班，原来就兼职那儿的工作。他说，我尊重你的选择，和你接触，感觉你是个佛。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太好了。他说，他是信佛教的，也佩服法轮功。就这样，我真正的回到了社区工作，在这平凡的岗位上，面对成千上万的人口，这是我救人的好环境。我要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做到有求必到，在他们的认可中救度他们。 社区的工作对我来说很轻松，我自己有一个办公室，有时间就学法。来社区办事的人多，什么阶层的都有，办完事有时间，同事就说到大姐那屋坐会儿，叫大姐跟你唠唠嗑，意思是让我讲真相，我就顺理成章地讲真相，所以明白真相的人很多。社区工作人员都做了三退，都明白真相，家属也跟着退了，有的还帮助大法弟子逃脱磨难。时间像穿梭般的几年过去了，社区又到了换届选举的时候，这次是差额选举，多余的人员得下去。有一个转来的委员，平日工作不热心，群众基础不好，他怕落选，就到处拉选票，还不放心，先往公安分局打了三次匿名电话，说我练法轮功，想让公安把我抓走，达到他不落选的目的。在选举的前两天，分局队长带八个人到我家搜查，当他们一进屋，我就心生一念，请师父保护弟子，他们什么也找不到。结果他们乱翻一气，真的什么也没找到。感谢恩师。这次居民投票选举，我以满票入选，举报我的委员还是落选了，但是我一点也不恨他。他生病，我拿钱去看望他，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让他感悟大法弟子的宽容。但是常人就是常人，仇恨妒忌使他仍不能善罢甘休，到处乱告，到区政府告，说这次选举是作弊。这次区长、街道书记、主任都来调查此事，一个一个委员的单独核查。轮到我时，区长问我，你怎么满票？你是怎么做的群众工作？我说我没做任何工作，也没拉一张选票，我认为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我也不争，我就踏踏实实的工作，老老实实的做人。街道书记接着说，他挺好，素质挺高。主任也说他的表现确实很好。区委书记听后笑了笑，让我回去了，风波得以平息。连任后年底被评为先进个人，麻烦又来了。嗨，做好人真的很难呐，就像师尊讲的，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选自《红银苦其心志》。在开表彰会时，这个委员心里不平衡，没去开会，就往街道打匿名电话，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不能当先进。其实我修炼法轮功，街道的领导都知道，这次我回社区工作是他们例会通过的，而接电话的是副书记，是新调来的，他不了解情况，他就去找区主任谈此事。主任告知我后，我主动找到这位副书记谈，让他了解大法的真相，最后他也很认同。然后我又找那个委员，善意地对他说，蓝妹子，姐对不起你，那天评选我不在场，不知道咋选的，其实你的工作也没少做，我要在场一定把这个先进让给你。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就监控我的警察，这个警察从迫害初期就负责监控我的行踪，一到敏感日期就往我家里打电话，平时也见过面。一次他在社区闲坐，想打麻将，人手不够，就说，大姐，你陪我们玩一会儿吧。我说，练法轮功的人不打麻将。他说，求你一回，给个面子。我说，你喊法轮大法好，我就陪你玩。他说，行。接着他就喊起，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当时没给他讲真相。第二天，他又来了，还要我陪他们玩。我想，得借机讲真相，做三退。我说，你答应退党，我就陪你玩。他说，你太过分了。我说，我真心为你好。又讲了藏字石等相关真相。他听明白后，高兴地三退了。我告诉他， 以后不要参与迫害。一次在一家婚礼上我们相遇，他高兴地告诉我说，他们晚上巡逻，有一次看见两个女的往电线杆上贴法轮功的东西，同伙要去抓，我没答应，把车开走了。我说谢谢你，祝你平安，真为他的得救而高兴。多年来，在做好人的基础上，我一直遵照师父讲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选自《精进要旨二》理性。退休后，我常和同修结伴到集市和菜市场等人多的地方讲真相救人，每次都不白去，多则劝退十多人，少则劝退几人。不管多少，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使命。救人的故事还有很多，想说的话太多太多，这里就不说了。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讲真相中对常人依赖之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11日。很多时候人心会隐蔽得很深，其中依赖心有时就不容易被觉察。在这里想与同修们分享一下近期在修炼和讲真相中关于依赖常人的一些思考。长期以来在讲真相时，特别是给公检法和610人员讲真相时，很乐意借助现任当权者在反腐中的一些动作，特别是清算参与迫害大法的高官，来帮助听真相的人看清形势，自认为在法理上应该是清晰的，没有依赖常人的心，只是在借助形式讲真相。然而最近在反复学习师父的经文保持清醒和讲真相的根本目的时，讲真相的思路才真正清晰起来，而且发现之前在讲真相中隐藏了对常人的依赖心。具体体现就是，不讲现任当权者动作的话，好像就无法讲清真相一样。其实这本身已经是一种依赖心了，原因是学法不深，还有一部分思维和积淀陷在人中。这里并不是说讲真相中不应该提现任当权者的动作，而是认识到同样的真相内容，如果基点不同，达到的效果却会有天壤之别。讲真相中如果一部分基点还在人中，内心隐藏了对当权者的依赖，那么在讲形式的时候，比如当讲到现任当权者对江泽民血债帮的清算时，言辞中会不自觉地去包现任当权者，更甚者把其当成青天大老爷一样，认为其会伸张正义，会去清算参与迫害的人，那已经把人摆高了。而且毕竟现任的当权者还是披着邪党的一身衣服，如果我们依赖当权者或思想中对其有倾向，那么这个当权者，中共的现任代表，就会成为讲真相中的一个巨大障碍，障碍着大法弟子去讲清邪党的本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讲清邪党的本质，首先得把当权者和中共切割开，而当权者心里对中共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无法下定论，听真相的人也会认为我们是一厢情愿。这样的讲真相充其量只会让对方看到邪党的内斗，人的权斗，还可能会让人误认为大法弟子有政治倾向。那么这样就没有达到师父在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对我们的要求。如果这种基点的背后还隐藏了对邪党的幻想，那就更不应该，更糟糕了。反之，如果我们的基点能从人中跳出来，没有任何依赖常人的想法，完全是修炼人的正念，那么即使讲同样的内容，比如讲到江泽民一伙被清算时，就会引导对方看到这是天意，参与迫害的高官落马的背后彰显的是善恶必报的天理，而现任当权者也是天象变化下的一份子， 他们也是在善恶间做选择。而且通过讲那些参与迫害的各级官员被清算，还可以直接引导对方看清中共卸磨杀驴的邪恶，然后就顺势讲历史上中共一直都是在卸磨杀驴，如当年文革过后杀警察等等，以及中共不光彩的起家、杀人历史、对文化的破坏，再联系传统文化中敬天信神以及人在做天在看，而中共战天斗地宣扬无神论，自然而然的就能讲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这样对方停止迫害的原因就可能是出自于对善恶必报的天理的敬畏，以及明白大法弟子顶着压力冒着危险讲真相的原因，对大法弟子生出真正的敬佩。如果我们的真相讲得到位，还会破开对方无神论的壳，最后使其三退得救。通过不断学法，我对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不褒不贬的法理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在自己有限的层次中，我悟到不褒不贬的法理中包含了不依赖的内涵，还有更多的内涵自己还没有悟到。如果我们去褒对方、依赖对方，就是力看到大法弟子都依赖一个常人，那么就是力会不会像对待以前那个总理一样把其变坏呢？从法理上来看，这并不是不可能。如果我们去贬对方，就会把其推出去，而师父要救度的是一切众生，几个首恶除外。本文只是针对讲真相的基点与同修交流，提醒同修修去隐藏很深的依赖心，而在讲真相中具体该讲什么内容，用什么方式讲，每个同修都会在法中得到启示，只要基点摆正，怎么讲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正法真的走到尾声了，希望在最后很有限的时间里与同修一起修去依赖心，包括依赖常人、依赖形式等，从人的观念中跳出来，用正念和神念做好三件事，让师父为我们少操心。所在层次的粗浅认识，不正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